叫做五四运动，
就是中国现代化很重要的运动，
就是中国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运动。
那么在这个五四运动推展的时期，
在这个五四运动推展的时候，
影响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一位先生，
影响五四运动最重要一位先生，
就是胡适之先生。
在胡适之先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胡适之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胡适之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那么在那个时期，胡适之讲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
在那个时候，胡适之先生讲了个很奇怪的句话。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呢？
他说生一个人跟生一个猫生一个狗是一样的，
生一个人和生一个猫或者生一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跟死一个猫死一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和死一只猫或者死一只狗是一样的。
我开始真的想不通了，
我开始实在想不通了。
这个胡适之多么聪明啊，
几咁聪明呢？
胡适之多么的了不起啊！
胡适之系几咁了不起呢？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博士学位比他更多的。
我相信我哋中间冇一个人好似佢攞博士学位攞咁多嘅。
我们拿一个博士拿了一条命啊，对不对？
我攞一条，攞一个博士学位就攞咗一条命啊！
哎呀，胡适之有好几十个博士学位啊！
胡适之有好几个、几十个博士学位，
很厉害的，
好厉害嘅。
但他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呢？
点解佢会讲一个咁样嘅说话呢？
再听一遍啊！
你再听一次啊！
生一个人跟生一只猫、生一只狗是一样的。
生一个人好像生一只猫或者生一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跟死一个猫死一个狗是一样的，
死一个人和死一只狗或者死一只猫是一样的。
所以人的价值跟猫跟狗一样，
人的价值和猫和狗是一样。
为什么胡适之先生会这样讲呢？
为什么胡适之先生会这样讲呢？
很简单，
很简单，
从一个唯物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来看，
从一个唯物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来看，
把一个人体送进生化实验室去分解，
将一个人送入去生化实验室嚟到分解，
再把一条狗送到生化实验室分解，
再将一只狗送入去生化实验室分解，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嘅系咩咧？
你说是狗值钱还是人值钱啦？
你话狗值钱啊，定系人值钱咧？
啊？你那个是当然值钱啦。
你当然会话当然系人值钱啦。
也不见得。
也唔见得。
有些狗长得比人还大，
有些狗比人长得仲高大。
对不对？现在很多女孩子都节食，长得又瘦又小，对不对哈？
而家好多女仔都节食，长得又瘦又小。
如果你的价值只是对物质肉体的价值，
如果你的价值只是对肉体物质的价值，
那么把你生化送到生化实验分析那些元素咯，
将你送入生化实验室一分析就系一堆嘅元素。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胡适之会认为人跟猫跟狗是一样的。
所以从咁样嘅观点，胡适之先生就睇到人嘅同猫同狗系一样嘅。
那我们从这样来看，人不见了，
我睇到呢个人唔见咗啦。
所以我们去思想生命的问题，
我哋去思想生命嘅问题，
我们大概要想几个更根本的问题。
我大概要思想几个根本嘅问题。
第一个我们要问，
第一个你要问，
生命的本源是什么？
生命的本源是什么？
生命的那个 origin 是什么？
生命的原来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慎终追远，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慎终追远。
怎么追啊？
怎么追啊？
你能追多远呢？
你能够追几远呢？
追不太远哈，
追不了几远。
我的爸爸叫做林南军，
我的爸爸叫林南军，
我的祖父叫做林静初，
我的祖父叫林静初。
但是我再上去我就搞不清楚了，
再上去我就搞不清楚了。
我爸爸就告诉我说，
我爸爸就告诉我了，
将来你有一天回到老家，
将来你有一天回到老家，
在我们家的那个阁楼的那个右上方，
在我们家的阁楼的右上方
有一本我们家的家谱，
有一个我们家的家谱，
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
你一定要将它拿出来，
然后就知道我们的祖父、我们的曾祖父、我们的高祖父、我们的高高祖父、我们的尊尊尊祖父是谁，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或者高祖父或者再上去的名字是什么。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但是那时候海峡两岸不通啊，
但那时候海峡两岸不通，
没有办法去啊，
没办法去，
所以后来海峡两岸通了，
后来海峡两岸通了，
我有时就回我的老家去了，
所以我就回到我的老家
啊。我的老家在湖南的一个乡下，
我的老家在湖南的一个乡下，
到现在还要走路进去，
到现在还要走路进去，
在一个山腰的里面，
在山腰的里面，
我就跑进去了，
所以我就走去了。
哎，我就问，我说我们家的那个阁楼还在不在啊？
咁样我就问啦，我屋企嘅阁楼仲喺唔喺度咧？
带咧，带你去，就带我去看啦。
所以佢就带我去睇啦。
我看到个阁楼，我说：，那我们家的家谱在哪里啊？
咁样我屋企嘅家谱喺边度啊？
家谱， 如果在美国叫做性教育，对不对？
来美国叫性教育，
我们中国人不会，
我们中国人对。
哎，你问这个问题，
要问那个问题，
哦，他们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我发现中国的爸妈有标准答案，
我发现中国的爸爸妈妈有标准答案。
你从哪里来的？
你从哪里来的？
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从垃圾桶里面捡过来的。
我小时候爸妈就这样告诉我。
我细蚊仔嘅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咁样话。
从垃圾桶里捡来，我们就会满足吗？
从垃圾桶里面捡过来，我就会满足吗？
我不会发现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不对？
我会睇到呢个问题非常复杂嘅问题。
到了60年代以后，
到咗60年代之后，
很多存在主义者都开始追问这个问题。
好多存在主义者就追问呢个问题啦。
是谁把你带上人生的舞台？
系边个将你带上人生嘅舞台？
你是怎么样走上这个人生的舞台的？
你系点样走上呢个人生嘅舞台嘅？
这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剧作家。
嗰时候有一个好出名嘅剧作家，
叫做贝克特，
叫做贝克特。
人名贝克，他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佢系一个诺贝尔奖金嘅得主。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剧本叫做《等待果陀》。
啊，佢就写咗好有名嘅叫做《等待
果陀》。
果陀，
那么这个果陀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一个人。
呢个果陀系永远唔会出现嘅一个人。
一直等等等，这个永远不会出现的那个果陀。
所以就等等等等呢个永远唔会出生呢个人。
那么，这个贝克特还有另外一个剧本。
佢仲写咗另外一个剧本，
也是个蛮有名的剧本，
亦系一个好有名嘅剧本。
这个剧本是个哑剧，
呢个剧本系个哑剧，
所以不需要讲话的，
所以唔需要讲嘢噶。
那么这个幕一拉开来，
这个幕一拉开嚟，
有一个演员就被他从后台就推上了舞台，
所以有一个演员就从后台俾人哋推上咗舞台。
当他上了舞台后，他一看啊，很紧张，哇，底下这么多人，
当佢一上咗舞台，睇到下面咁多人，佢就非常嘅紧张啊，
吓得不得了，
佢就非常沮丧，
赶快从那边就跑出去了，
赶快从另外一个角落就跑。走咗啦！
但系那边又有几个人把他抓住，又把他丢上了舞台。
呢几个人又将佢揸住，又将佢推上舞台。
哎呀，他吓坏了，又从中间又跑出去了。
佢又吓坏啦，就从中间走出去啦。
然后又被人抓住，又把他丢上了舞台。
然后又被人哋捉到，又将佢抌上舞台。
即系丢了三次，
咁样丢咗抌咗三次。
哦，他就发现，
佢就发现
我下不了台了，
我唔能够落台啦。
大概就让我上台来演戏吧。
大概系叫我上台嚟演戏啦。
可是演什么戏啊？
但系做咩戏咧？
没有剧本啊。
冇剧本啊。
也没有导演啊。
冇导演，
那底下人在看着，
哎呀，人哋喺度睇住，
怎么办？
点办呢？
好、哦，你猜这个贝克特在干嘛？
你睇下呢个贝克特喺度讲做乜嘢咧？
哦，如果你那天晚上是观众，
如果你系嗰晚系观众咧，
哦 ，Samuel Baker 的新剧上演，
啊 ，Samuel Baker 嘅新剧上演，
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啦，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不简单啦，
唔简单啦，
好不容易拿到一张票，
好唔容易攞到一张飞，
坐在那边等着看。
坐喺嗰度等住嚟睇。
哦，有个人被丢上了舞台，
有个人就被推上舞台，
然后跑回去，
又跑翻去，
然后又被丢上了舞台，
又被推翻出嚟，
然后又跑回去，
又走翻去，
然后又被丢上了舞台，
然后又被推上舞台，
然后又跑回去，
然后就跑翻去。
你当观众你会怎么想？
你做观众你会点样谂呢？
在干什么？
呢个喺度做乜嘢啊？
丢上来跑回去，丢上跑出去跑，我也会丢啊。
抌上嚟就跑翻去，抌上嚟又我都会抌啦。
这演什么东西啊？
呢个喺度做乜嘢嘢咧？
可是我告诉你，你也不敢动的。
我告诉你，这样你都不敢动，
你只有坐在那边，
你只有坐在那里，
你绝对不敢走，
你绝对不敢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是 Samuel Baker 的名句啊，
这个 Samuel Baker 的名句。
如果你走就表示你看不懂，
如果你走就表示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表示你没有程度，
看不懂就表示你没有程度，
你表示很有程度，
所以你要表示很有程度。
看他下面怎么样吧，
看看下面怎么样
呢，下面怎么样呢，
下面怎么样呢，
哎呀，这个演员一阵慌乱，不知道该干嘛，
这个演员一阵慌乱，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舞台正上方就坠下一个大的绿方块，
然后舞台的上面的灯光就放在一个大的影幣，
做什么？
不知道，
哎，然后又掉下一个小的立方块，
然后 又照下一个小的立方块，
哎呀，这个人说这是干嘛，也不知道，
这个做什么呢，又不知道，
大概是这样吧，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要把这个立方块把它堆在一起吧，
大概要将我这个立方块将它堆在一起，
把这个立方块就往那个上面去堆，
所以他就拿起一个立方块就拿堆上去了，
但是一堆他就摔了一跤，
一堆他就跌了一跤，
爬起来把灰尘打一打，
爬起来将个灰尘拍一下，
然后再拿一块再堆上去，
再拿一块再堆上去，
又摔了一跤，
又跌了跤，
然后就把那个大的抬起来往那个小的上面堆，
然后将个大的就放在小的上面，
当然又摔一跤，
又跌一跤。
你如果是观众你会怎么样讲？
如果你是观众你是怎么讲呢？这个在这做什么？
翻过来摔一跤，翻过来摔一跤，翻过来，这是干什么？
搬过来跌一跤，搬过来跌一跤，这个在这做什么呢？
你实在是搞不清楚在干什么，
你实在是不知道他在这做什么。
哎，等一下，掉下一棵树来了，
突然之间舞台上面掉下一棵树来了，
哎，一棵树，大概叫我修剪这棵树吧，
这棵树大概要我修剪这棵树了，
啊，他就拿一个指甲刀来修剪那棵树，
那他就拿个指甲刀来修剪这棵树，
指甲刀怎么可以修剪树呢？
一个水桶。
哦，这爷爷很渴啊。
这个演员好口渴，
他很想喝一点水。
他好想饮一啲水，
他就追下一根绳子，
就吊落嚟一条绳。
不错，
不错，
我可以爬这个绳子上去啊。
我可以爬上呢个绳度，
然后可以拿这个水就来喝，
然后可以攞啲水嚟饮啊。
他就拼命地爬这个绳子，拼命地爬这个绳子，
所以他就方便爬呢条绳啦。
爬爬爬，眼看快到这个水桶啦。
啊，爬爬下就快到。眼快睇快到呢个水桶啦，
可以把呢个水拿来喝了，
可以将呢个水攞嚟饮啦。
拿着刚伸的拿着水桶，这个绳子忽然就放长了。
当佢正想要攞呢个水桶嘅时候，那个绳忽然之间放长咗啦，
他又掉到舞台上来了，
佢又跌低舞台上啦。
再爬，再爬，再爬，
再佢再起嚟再爬。
啊，眼看快要拿到呢个水壶啦，
忽然之间睇到要攞到呢个水壶啦，
绳子又放长，他又掉到舞台上来了，
绳子又放长，又将佢抌喺舞台上啦。
我再爬，再爬，再爬，
佢再爬，再爬，再爬。
看戏人忍受不了了，对不对？
看戏的人就忍受不了了。
那演什么东西啊？
他在演咩戏呢？
爬这个绳子蛮好看的。
爬这些也没有好看。
爬爬爬爬爬，干嘛？
爬来爬去做乜嘢？
爬上去又下来，爬上去又下来，爬上去又下来，是干什么了？
爬上去又落嚟，爬上去又落嚟，究竟系做乜嘢呢？
你还是不敢走啊？
但你仲系唔敢走？
没有人走啊，
因为冇人走，
而且每个人好像都很看得懂的样子啊，
而且每个人都好似好睇得懂嘅样子。
再等吧，
再等下啦。
好，终于拿到那一块水了。
终于攞到嗰个水啦！
哦，爷爷很高兴啊，
演员非常高兴。
有水啦，
有水啦！
他就打开那个水就要喝水啦。
正当佢想要打开呢个水嚟到要饮水啦，
发现里面一滴水都没有，
发现里面原来一滴水都冇，
空的罐子，
系空嘅罐子。
哎呀，辛苦，咪拿呢个空的罐子。
佢辛苦一半日攞呢个空嘅罐子，
这个演员很难过，
这个演员好难过，
就把这个水罐子放在旁边，
就将呢个水罐放喺旁边，
然后他就盘腿坐在舞台的正中间。
所以然后佢盘腿坐喺个舞台嘅中间。
坐在那边不动，
坐喺度唔喐，
一分钟过去不动，
一分钟过去唔喐，
两分钟过去不动，
两分钟过去唔喐，
然后这个大的立方块就被收上去了，
然后呢个大嘅立方块就被收上去啦，
他也不动，
佢亦唔喐，
然后小的立方块他也还是不动，
细嘅立方块又收上去啦，又系唔喐，
然后那个树剪刀松他也不动，
然后呢个树又收上去啦，佢又，
然后那个桶松他也不动，
然后呢个桶又收上去啦，佢又，
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喺个舞台中间，
舞台上乜嘢都冇，只系佢一个人盘腿坐喺中间，
然后那边有人在吹哨子。哔哔哔吹哨子，
然后那边有人在吹哨子，吹哨子，
他也不动，
他也不动，
然后那边有人哔哔哔吹哨子，他也不动，
然后那边有人在吹哨子，他也不动，
然后后面有人哔哔哔吹哨子，他也不动，
然后旁边有人吹这个哨，他也不动。
如果你怎么办？
如果是你怎么办呢？
这在演什么？
这个在做什么呢？
干什么？
这个做什么啊？
好，然后幕就落下来了，
然后就落幕了，
演完了，
演完了，
请大家回家，
请大家回家。
所以你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
所以你一边走一边心里面在这里暗暗淡淡，这个在这里做什么？
你不敢问他，
你不够胆问
他，他知道我不知道，
他知道我不知道，
他也不敢问我，
他也不够胆问我，
他怕知道，他怕我知道他不知道，
他怕我知道他不知道，
所以每个人都假装都懂了都出去了，
所以每个人都假装懂了就对了。
所以莎士这个，我们说这个贝克特是一个很伟大的剧作家，
我说这个莎士比亚
这个贝克特，
这个贝克特是一个很伟大的剧作家，
他的演员不是台上那几个人的，
他的演员不是台上几个人，
所有剧场中的都是他的演员，
所有剧场里面的都是他的演员，
你那个心里面的整个的过程就是他的戏，
你心里面怎样过程就是他的戏。
他在问什么问题啊？
他在问什么问题呢？
我想他可以了解，
我想你可以了解啊。
是谁把你送上生命的舞台呢？
是谁将你送上生命的舞台呢？
你有没有你的生命的剧本呢？
你有没有你生命的剧本呢？
如果你没有剧本，你演什么东西呢？
如果没有剧本，你在演什么东西呢？
这叫做荒谬，
这个叫做荒谬。
所以我们说
荒谬，
我们说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一个戏剧的派别叫做荒谬，
所以60年代、70年代嗰个戏剧叫做荒谬嘅。
他们认为整个人生就是荒谬的，
佢哋认为整个人生都系荒谬嘅。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走上这个人生的舞台的，
因为我哋唔知道点样行上呢个人生嘅舞台。
我们上了舞台以后，我们也没有剧本，我们也没有导演，所以我们就慌慌张张，我们就糊里糊涂演完我们这个人生。
所以我哋又上到舞台之后，又冇剧本，又冇导演，所以我哋就糊里糊涂，就慌慌忙忙。就演员我哋嘅一生嘅剧，
我们这样开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生命。
我哋咁样开始我哋嘅生命系一个非常悲哀嘅生命。
所以我们不知道被谁丢上了舞台，
所以我哋唔知道系被边个丢上咗舞台。
我们只好恍然无措，荒谬绝顶的来开始我们的人生。
我哋只好恍然无措，这个
荒谬绝顶，
荒谬绝伦嚟到表现我哋嘅生命剧。
但是当我们去思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去思想这样问题的时候，
其实圣经很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其实圣经很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你看圣经一开始，
你看圣经一开始，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起初，
起初。
然后第二个怎么说呢？
第二个字怎么说呢？
上帝，
神。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创造，
就显明在人的心里面，
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啊，我们如果讲英文文法的话，
我如果讲英文的文法的话，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这个是一个现代完成式。
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上帝把他所有一切奥秘都已经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了，
上帝已经将他一切的奥秘显明在我们里面。
所以上帝没有用论证、用辩护来证明他的存在，
所以上帝没有用论证、用辩护来证明他的存在。
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思考、用我们的科学推论把那个上帝推论出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推论将神推论出来。
圣经总是很清楚明白、开宗明义的向我们启示那一位上帝的存在，
所以圣经是开宗明义、很清楚的启示神的存在。
我们知道这个附近啊，这个空军的这个力量很大，
我知道这个附近的空军的力量很大。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进行这个太空的这个研究，
我知道美国进行这个太空的研究。
从60年代开始，他们就开始放这个友谊号，这个进行太空探测。
从60年代开始，他们就放射这个友谊号，
然后到了
探测太空。
到了70年代，我们知道我们登陆月球成功完成。
然后70年代登陆月球完成。
那么我们后来又有什么太空实验室在太空中结合？
然后有在太空实验室在太空中结合。
这个有一位太空科学家叫做吉普森。
哎呀，有个太空科学家叫吉普森，
他就是最早在从事太空这个结合计划的一位。
他就是最早从事太空结合计划的一位。
当他从这个太空回来以后，
当他从太空回来之后，
就有人来访问他，
就有人来访问他。
在他的记者会里面，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在记者招待会里面，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是一个科学家，
你是一个科学家，
因为他是个太空学的博士，
因为他是太空学的博士。
你也是个探险家，
你也是一个探险家，
因为他是个太空人，
因为他是一个太空人。
但是同时，你也是教会的长老，
同时你也是教会的长老。
那么请问，
请问
你怎么样平衡你自己？
你怎样平衡你自己呢？
你的科学跟你的信仰怎么去平衡呢？
你的科学和你的信仰怎样去平衡呢？
当时记者特别指明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时记者特别指明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科学家你怎么能够相信圣经创世纪呢？
他说，他这个科学家你怎能够相信创世纪呢？
因为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嘛。
因为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么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冲突？
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冲突？
基本上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回答你。
基本上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回答你，
我要回去思想一下。
我要回去思想一下。
他是个科学家，
他是个科学家，
不随便回答问题，
不随便回答问题，
回去思想。
他就回去思想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召开记者会。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召开记者会。
他说：“上次你们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可以坦然的回答你们。”
他说：“上次你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可以坦然的回答你。”
他说：“经过我仔细的思考，
经过我仔细的思考，
科学跟圣经并没有冲突，
科学同埋圣经并冇冲突。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说：“科学，他说圣经啊，告诉我谁。”创造了宇宙万物，
因为圣经话俾我听，边个创造咗宇宙万物？
而科学告诉我，宇宙万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而科学话俾我听，宇宙万物系如何被创造出嚟嘅？
所以科学越发达，
所以科学越发达，
就越让我发现那位创造者的伟大。
所以越让我发觉呢个创造者嘅伟大，
我越发现那位创造者的伟大，
我越发觉呢个创造者嘅伟大，
我就越坚信我的生命跟他有密切的来往。
我就越坚信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有密切的来往。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谁创造了宇宙万物？
谁创造了宇宙万物？
Who created the world?
谁创造了宇宙万物？
而科学告诉我，
而科学告诉我们，
How the world being created?
这个世界是怎样被创造的？
这两个很有意思，对不对？
这两个很有意思。
所有的科学都告诉我们说，那个已经存在的宇宙是一个多么奥秘的宇宙。
所有的科学告诉我们，这个已经存在的宇宙是一个几咁伟大的宇宙。
我今天早上说我们家去看星星啊。
啊，我今天早上说过我的屋企人去看星星。
我今天一年这个哈雷彗星来到地球。
我那一年刚刚这个哈雷彗星来到地球。
我们家特别跑到我们中原大学的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去看这个哈雷彗星。
因为屋企特别走到去中原大学那个望远镜来到看这个哈雷彗星。
啊，真是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大概你只有一次机会看到哈雷彗星。
我们在座大多数人，你只有一次机会，在你人生当中只有一次机会可以看到哈雷彗星。
如果你可以看到第二次，
如果你可以看到第二次，
大概另外一次你已经忘记了。
大概另外一次你已经忘记了。
因为哈雷彗星86年才来一次。
因为哈雷彗星86年只来一次。
所以你看第一次的，除非你特别想再可以看到第二次，对不对？
所以除非你特别记得，然后可以看到第二次。
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这一颗星的86年才回来一次。
这个星86年才回来一次，
它有个非常 啊。他说科学越发达，我们就越需要学习。我逼你，
如果科学越发达，我哋要学习呢个顺服。
我们必须顺服那个宇宙中间上帝早已经设定的那些law，那些律。
我哋要顺服呢啲神早已经设计咗呢啲嘅定律。
我们就顺着这些律，我们才能更加的发现宇宙的奥秘。
我哋只有顺着呢啲律，我哋先至能够发觉宇宙嘅更大嘅奥妙。
所以从圣经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所以从圣经嚟睇，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说话。
我们会思想我们生命的始源，
我哋会思想我哋生命嘅起源。
圣经一开始就把这个始源归之于上帝身上。
圣经一开始就将呢个始源归喺神嘅身上。
所以说，起初上帝创造，
所以起初上帝创造，
解答了我们所有的有关来源的问题，
解答咗我哋所有关于来源嘅问题。
我觉得这样一个解答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呢个解答系非常合理嘅，
也是非常合乎理性的。
而是非常合乎理性的。
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整个生命的起源的时候，
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生命起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计划的生命。
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计划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目的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目的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们不是被随便乱丢上舞台的。
我们不是随便被人乱扔这样扔上舞台。
我们有一个很美的生命的剧本。
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生命的剧本。
这个生命的剧本就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
这个生命的剧本就写在这本圣经里面。
这一本圣经把人的故事写得非常清清楚楚在这里面。
这个圣经将人的故事写得非常清清楚楚的。
他不是只写一段，
他不是写一段，
他从最开始写起，
他从最开始写起。
所以圣经开始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起初上帝创造。
所以第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上帝创造。
而这本书里面把我们人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发展、整个的地位叙述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这个圣经将人的地位、人的身份都描写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我们在跑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
当我们在跑这个生命道路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一个计划中，
我们在一个计划当中。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计划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在一个计划当中，所以知道这个生命是有意义的。
有这样一位设计者创造我们的生命，
有这样一位设计者创造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只是偶然。
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一次是偶然的。
我们生命中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有那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早已经做了最美好的计划跟安排。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创造全能宇宙的神，他早已经在我们为我们预备好了。
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跟上帝相遇，
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与神相遇，
你的生命中的谜永远没办法解开。
你的生命里面的谜永远没办法可以解开。
但是当你的生命跟整个神的计划结合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与神整个计划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我们的遭遇中去寻求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从遭遇当中去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就会很坦然地往前奔走。
我就很坦然地往前奔走。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
圣经上说，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
所以上帝，我们每个人量地啊。
神就同我们每个人量地。
所以我就常常会问这些问题。
我就时常会问这些问题。
为什么我要姓林？
为什么我要姓林呢？
为什么我是湖南长沙人？
为什么我是湖南长沙人呢？
我有一次在美国讲到。
有一次我在美国讲到。
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我是湖南长沙人。
这个翻译人就不肯翻译。
翻译的人就不肯翻译。
很奇怪啊。
我说奇怪啊。
再说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让我再讲一次，我是湖南长沙人。
还是不翻。
他还是不翻。
我就讲第三遍。
我又讲第三遍。
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是湖南长沙人。
我是湖南长沙人。
还是不翻。
仲系唔翻，
就很奇怪，
我就觉得好奇怪。
等到散会后，我就问他了。
等到散会之后，我就问佢啦。
我说你为什么那句话你不翻呢？
点解嗰句话你唔翻呢？
他说我还是要问你的，
我正要问你啦。
你怎么讲这么句奇怪的话呢？
你点解讲个咁奇怪嘅话咧？
湖南长沙人有什么奇怪啊？
我湖南长沙人有咩奇怪咧？
他说你们湖南人为什么常常杀人呢？
点解你哋湖南成日杀人呢？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一 走嚟走去。
我爸爸常常警告我。
我爸爸成日警告我。
要小心啊！
小心啊！
40岁以后就不行了。
40岁之后就唔得啦。
我当时不这样想，
我当时唔系咁样想。
我说如果40岁以后不行了，40岁以前更应该好好的跑一跑。
如果40岁之后唔得咧，40岁之前一定要好好嘅走一走。
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
嗰时候我觉得我冇问题。
我很好啊。
我好啊。
我常常说，
我时常话，
保险真是划不来啊。
保险真系划唔嚟啦。
天天交钱，交钱都去看过医生。
每日都喺度交钱，但系又冇去睇医生。
但是40岁以后呢？
40岁之后呢？
我就在捞本了。
我就揾翻呢个本啦。
哎呀，常常去看医生啊。
成日去睇医生。
有一次医生叫我验血，
有一次医生睇我验血。
他说林先生啊。
啊，林先生，
你有糖尿病啊？
你有糖尿病。
我
就觉得好奇怪，我点解会有糖尿病咧？
我都问，都没有什么奇怪啊。
哦，觉得冇咩奇怪。
因为我妈妈有糖尿病。
因为我妈妈有糖尿病。
所以我40岁有糖尿病，什么奇怪？
因为40岁有糖尿病，有咩奇怪咧？
你跟我讲啊。
又同我讲啊。
糖尿病要小心啊。
糖尿病要小心。
糖尿病有很多的病变发生啊。
啊，糖尿病可以引起好多并发症。
最容易发生就是眼睛的病变。
最容易发生嘅眼睛嘅病。
有天我发现我眼睛有问题了。
有一日我发现我眼睛有问题
了。我早上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我早上唔系同大家讲过。
我左眼一看你们都没头了。
我左眼一睇你个个都冇头嘅。
医生告诉我说，
医生话俾我听，
你这个病是没有办法的。
你呢个病系冇办法嘅，
不坏就是好，
唔坏就系好。
有一段时间我很愁苦啊。
有段时间我觉得好愁苦。
哎呀，我怎么会有这种病呢？
我点解会有呢种病呢？
我是一个读书人啊。
我系个读书人，
我常常要写作啊。
时常要写作。
我要编辑啊。
编辑
都需要眼睛啊，
都需要眼睛啊。
我就跟上帝说了，
我就同神话啦，
上帝啊，
神啊，
有冇搞错啊？
有冇搞错？有没有搞错？
我需要眼睛啊！
我需要眼睛。
你如果把我眼睛搞掉，我怎么办呢、啊？
你要将我眼睛搞掉，我怎么办呢？
但是我祷告，
向我祷告。
我觉得很平安、啊。
我觉得好平安。
上帝说：“
神嘛，
你知道你的眼睛重要，难道我不知道吗？
你知道眼睛重要，难道我不知道吗？
难道我比你还笨吗？
难道我比你更加笨呢？
难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吗？
难道你的需要我不知道吗？
你怎么说？
你跟你妈呢？
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当先求神的国同埋神的义，
这一切我都知道。”
一切我都知道，
我会按照你的需要给你的，
我会按照你的需要给你的。
我从此以后再不为我的眼睛烦恼，
我从此以后不再为我的眼睛来烦恼。
如果你是宇宙光的读者，
如果你是宇宙光的读者，
你如果读了我写的那个文章，你发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你如果曾经读过我一篇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结果那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文章的名叫什么呢？
叫做与病共舞。
与病共舞，
这不是美国不是一个电影叫做与狼共舞吗？对不对？
美国有个电影叫做与狼共舞。
我就看那个电影，有个领导就写个与病共舞。
所以我睇到呢个灵感嚟啦，就话与病共舞。
我告诉各位，
我话俾各位听，
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哋嘅生命会有好多嘅变化。
你不会永远年轻，
你唔会永远年轻，
你不会永远身体强健，
你唔会永远身体强健。
很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
好多嘅事情，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遭遇到。
生老病死是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个人不会遭遇到的事情。
生老病死嘅系我哋每日嘅生命所必须遭遇到嘅。
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不生病啦。
你唔好以为你信咗耶稣可以唔生病。
如果信了耶稣就可以不生病，我哋边基督徒医生干嘛啦？
如果信咗耶稣就唔会病咁样，我哋基督徒医生做乜嘢咧？
那医生通通失业了嘛，对不对？
医生通通会失业啦。
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生命的难处。
我哋做咗基督徒之后，仲有好多生命上嘅难处。
生老病死依然会临到我们，
生老病死一样会临到我
们。我相信，也许有一天你会来参加我的追思礼拜。
我相信有一日你会嚟到参加我追思礼拜，
说不定我还先参加你的追思礼拜。
讲唔定我会先参加你嘅追思礼拜。
这一种事情如果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困惑，
这种也如果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困惑，
如果我们天天担心我的血压多高，我的眼压多高，我的什么耳压多高，
如果我听到我就担心我的血压几高，我的眼压几高，我的耳压几高，
所以我们都烦死了，
我们都烦死了。
你哪里能够快快乐乐活着？
你必须能够总能够快快乐乐的活着。
但是我做一个基督徒，
但我做了基督徒，
我很喜乐，
我好喜乐，
因为圣经告诉我说，
因为圣经就话俾我听，
没有上帝的允许，
冇神嘅允许，
连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
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跌在地上。
所以有时候我掉一根头发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跌一条头发的时候，
感谢主，
感谢主，
上帝知道，
神知道，
这根头发不需要了，
这条头发不需
要。所以秃头的弟兄不用烦恼，
所以秃头的弟兄不用烦恼，
视力不好的弟兄不需要烦恼，
视力不好的弟兄姊妹不用烦恼，
血压不平稳的弟兄不需要烦恼，
血压不平稳的弟兄姊妹不需要烦恼，
血糖不平稳的弟兄不需要烦恼。
血糖不平衡的弟兄姊妹不需要烦恼。
圣经中告诉我们一道名药，
圣经就告诉我们一道名药，
你一定要有的，
你一定要有的，
你吃一生的药也很重要，
你吃一生的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一副药你不能少，
但这副药你不能够少。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每天很喜乐，
我每天很喜乐，
虽然我身体上有病，
虽然我身体上有疾病，
虽然
好唔好彩，已经57岁啦。
但是我很喜乐。
但我很喜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边个时候会离开呢个世界。
我不知道哪一个病痛会忽然临到我。
我不知道哪一种病忽然之间临到我。
最近有一个很讨厌的医生告诉我。
最近有一个很讨厌的医生话俾我听。
他说林先生你要小心啊。
林先生你要小心啦。
他说台湾洗肾的病人。
台湾洗肾的病人。
50%是糖尿病的病人。
50%是糖尿病的病人。
他叫维星，那就表示我有一天要洗肾嘛，对不对？
我一听啊，是不是表示我一天要洗肾呢？
不用烦，
不用烦。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洗肾，
我有一天我需要洗肾，
就快快乐乐的去洗肾嘛，
就快快乐乐的洗肾啊。
上帝知道嘛，对不对？
神知道啊。
神知道还怕什么呢？
神知道仲怕乜嘢呢？
如果有一天我要死，我就快快乐乐去死啊。
如果有一天我要死，我就快快乐乐的死啦。
因为圣经他告诉我们说，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因为圣经就话俾我听，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有些基督徒啊，一方面说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就有些基督徒一面话与主同在，
一方面就拼命不肯去，
一方面就拼命不肯去，
这是矛盾，
这个是矛盾。
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现象，
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生命的现象。
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分钟，
我们珍惜神给我们每一分钟，
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机会，
我们全力以赴，绝对不退缩，
我们全力以赴，绝对不退缩。
但是如果上帝要烧我们。
如果神要召我们，
如果神要给我们任何的考验，
如果神要给我们任何的考验，
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受，
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受，
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源头从神而来的这个满足的平安。
这个就是我们从神的源头那里接受的满足和平安。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爱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爱的神。
他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他从来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所以我们只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将他一切都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五根生命，
因为你赐下这么丰富的祝福和生命，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你是我们生命一切的来源，
你是我们生命一切的来源，
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
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
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方向，
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方向。
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
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
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样的一条喜乐平安的道路，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走上这条平安喜乐的道路，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赞美，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赞美。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